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前面三讲呢，我们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讨论了糖尿病的本质和病因。我们知道了一型和二型糖尿病的区别，也知道了糖尿病，特别是二型糖尿病，是一种和现代生活方式高度相关的疾病。这讲呢，我要带你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糖尿病。我们来看看，在真实世界里，一个糖尿病人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这些变化里，我们就更容易理解这种疾病的可怕之处。请注意啊，我们这一讲讨论的主要是二型糖尿病。在我看来呢，作为慢病之王，糖尿病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种疾病刚刚发生的时候，完全无法察觉。我们前面说过，糖尿病人有所谓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多饮、多尿、多吃，体重下降。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特别是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当出现三多一少症状的时候，往往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分析一下糖尿病人为什么会三多一少。咱们首先说多饮和多尿，这是互为因果的一组症状。本来人体呢是不希望过多排尿的，因为在自然界水分可能是稀缺的资源，所以人体的肾脏会尽可能的把水分留在人体当中，只用最少的液体把废物排出体外。而多尿症状的出现是因为啊，在高血糖的条件下，肾脏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没有办法全力吸收水分，因此呢会让更多的水分通过尿液排出体外，而多尿当然就会导致口渴和大量的饮水。然后呢，多吃和消瘦也是互为因果的一组症状。你可能在直观上会觉得血液里糖分特别多，人体细胞会获得大量的能量，所以呢人可能会变胖。但恰恰相反，在胰岛素系统失灵的时候，人体细胞压根就感觉不到血糖的存在，血糖没有办法被正常吸收，反而呢从尿里白白流失掉了。所以时间一长，人体反而会进入缺乏营养的状态，体重下降和暴饮暴食同时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听到这儿，你可能就能想到三多一少的症状得是血糖非常高，而且持续好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血糖呢仅仅是有一点点偏高，或者仅仅是有那么一两天偏高，其实啊都不足以让肾脏的功能、让人的体重这些指标被严重破坏，导致这么明显的症状。也就是说呢，在糖尿病真正开始酝酿和发展的早期，是根本没有办法被人察觉的。发病早期毫无征兆，难以察觉，是糖尿病的第一个大特征。和这一点相对应的是，糖尿病一旦开始发病，就会进入几乎不可逆转的持续恶化阶段。这个过程啊，可以被控制，但是几乎无法让它彻底停下，更几乎不可能逆转和缓解。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糖尿病人一旦发病，疾病彻底缓解和消失的比例只有 0.01%， 哪怕是部分缓解也只有 1% 多一点。换句话说啊，在绝大多数时候，糖尿病人打的是一场根本没有胜利可能的战争，而且啊，他们还必须打起精神参战，才能最多换一个小输当赢的结果。那这种不可逆的特征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经典的负反馈循环，血糖升高促进胰岛素释放，从而降低血糖。这个负反馈循环能够保证血糖总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不会太离谱。相反呢，二型糖尿病的发病过程却是一个逐级放大的正反馈循环。首先，人体细胞耳朵聋了，没办法听到胰岛素的敲门声，所以血糖居高不下。而当人体意识到血糖升高之后呢，它会赶紧通知胰腺贝塔细胞生产和释放更多的胰岛素。贝塔细胞收到通知，就会开足马力生产胰岛素。到最后呢，贝塔细胞不堪重负，甚至会死亡。而贝塔细胞死亡的越多，人体调节血糖的能力就会越差，就会反过来让血糖更高，从而通知贝塔细胞生产更多的胰岛素。所以你看，在这个正反馈循环的驱动下，糖尿病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一路狂奔下去。而这一路狂奔的结果就是非常可怕的糖尿病并发症。如果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吹响了进攻的号角，那糖尿病并发症就相当于敌人在战场上用上了核武器。一个患上糖尿病10年的人，如果对血糖不加有效管理， 出现并发症的概率高达 98%。 我们来看三种非常特殊的糖尿病并发症。第一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称叫糖网。第二呢是糖尿病肾病，简称叫糖肾，还有糖尿病足，简称糖足。这三种疾病是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他们的发病机理呢有相似之处，血管里糖分太多会改变血液的很多物理化学性质，比如说流动速度、粘稠度、酸碱度等等。这些变化如果积累一段时间，就会让纤细的末梢血管承受不住，要么破裂，要么阻塞，要么呢长出新的分叉。这些变化如果出现在眼球，就会引发视力下降、视网膜损伤；如果出现在脚部，就会导致血管、肌肉和神经的坏死；如果发生在肾脏，就会引起肾衰竭。每年啊，都有大量的糖尿病患者因此失明、截肢，或者呢，必须依赖透析才能生活。在咱们中国，肾衰竭患者的三分之一，失明患者的一半，截肢患者的60%都是糖尿病引起的。而这些并发症呢，仅仅是糖尿病恶果的一小部分。糖尿病还会广泛的引起其他的慢性疾病，比如高血压和高血脂。而在这三高的共同施压之下，人的心脏血管、大脑都更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心肌梗塞和脑卒中，也就是常说的中风。每年全世界有接近400万糖尿病患者过早死亡，主要呢就是拜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所赐。糖尿病一旦发病，就会进入不可逆的持续恶化过程，而病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严格控制血糖，改变生活方式，才能换来这些并发症的推迟发作，这是糖尿病的第二个特征。而这一点呢，又导致了糖尿病的第三个特征，它会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是精神疾病。我们已经看到了，对抗糖尿病是一场漫长的、琐碎的，而且又毫无胜算的战争。糖尿病人除了每顿饭都要小心翼翼地查血糖，精确地控制进食时间和食物种类之外，还要面对疾病总在持续恶化的局面，这对于任何一个人都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面对糖尿病，患者往往会出现三种典型的心理反应，而他们呢，无一例外都是有害的。第一种反应是轻视和盲目乐观，这种反应啊，往往出现在疾病的早期。你别忘了，糖尿病的早期是毫无症状可言的，患者感觉不到身体的任何异常，一个非常自然的心理就是轻视它、忽略它。这个阶段的患者特别容易忽视医生的要求，不按时吃药，不好好测血糖，总觉得自己没病。随着疾病慢慢严重，轻视和盲目乐观的心理会逐渐消失，而患者往往会出现第二种心理，急躁。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得了糖尿病，很多患者的反应是赶紧治，花大价钱也没关系。在这个阶段的患者往往啊，会在求医无果之后，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尝试各种各样的民间偏方、祖传秘方，幻想一夜之间把疾病治好。但是不管抱着多大的希望，科学研究的结论是很现实的，目前糖尿病不可逆，没法彻底治疗。等终于啊，放弃了快速治好的想法，很多人又会陷入到第三种心理中去，绝望和自暴自弃。这种反应呢，其实也很自然，在一场无法胜利的战争中，投降是一个常见的选择。在这个阶段，情绪低落、失眠，甚至想要自杀，都是很常见的反应。这三种心理反应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害处是一样的，都会让糖尿病患者偏离正确的轨道，不好好吃药打针，不好好检测血糖，不认真记录自己的饮食情况，不听医生建议，不愿意锻炼身体。所有这些呢，只会让他们在对抗糖尿病的战场上输得更快。除此之外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糖尿病人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也会大大上升。中国的糖尿病人患抑郁症的比例接近 40%， 远远高于一般人。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也会让糖尿病的治疗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发病初期难以察觉，疾病开始就无法逆转，除了各种身体病变，还会导致心理和精神的异常，这是糖尿病作为慢性病之王的核心特征。别的慢性病呢，像高血压、高血脂、骨质疏松等等，虽然或多或少也存在这些特点，但是都不如糖尿病突出。因此啊，我用慢病之王这个词来称呼糖尿病，形容这种疾病的凶险。 那么听起来糖尿病是不是就没救了？当然不是。在这门课的后半部分，我会系统讨论关于糖尿病药物治疗和疾病管理的问题。在这里呢，我先要明确一点，虽然糖尿病几乎无法逆转，难以治愈，但是它是完全可控的。通过采取积极的措施，就能把疾病的发展速度和各种并发症的风险控制在完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已经啊，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如果糖尿病人能够积极接受治疗，改善生活方式，把血糖严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人均寿命和健康人没有区别。所以说啊，对抗糖尿病，我们既不应该过度乐观和轻视，试图一夜之间取胜，也不应该过度悲观和绝望，觉得人生毫无指望。我们必须换一种全新的疾病观念来对待它。它不是一个必须拼个你死我活的敌人，当然了，它更不是朋友，而是一个我们可以和平相处的邻居。接受它的存在，同时呢，用各种办法保证它不会侵犯你的生活，才是我们对待糖尿病正确的态度。好了，简单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第一，糖尿病之所以被我称为慢病之王，是因为它有三个麻烦的特点。发病初期毫无征兆，一旦发病就无法逆转，除了伤害身体，还会导致沉重的心理和精神负担。第二，虽然几乎无法治愈，但是糖尿病完全是可以被有效控制的，通过医疗手段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把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糖尿病人的寿命和健康人没有区别。说到这儿，这一模块的内容就讲完了。我们用四讲的时间介绍了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糖尿病怎么治这个模块。我们来看看生物学家们是如何开发糖尿病的药物，一旦得了糖尿病，我们又可以选择哪些武器去对抗它。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再见。